我也呼吁政府不要再分蓝绿的了。当你在讲地震，我请问你，选民有蓝的有绿的吗？灾民有蓝的有绿的吗？
大家好，我是路易莎莎。
嗨，我是梅乐蒂。
欢迎收看
《匪夷所思》。
OK， 好，这是代班节的第二集，然后这一集的话是我来访问。那这次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先来问一个问题。大地震那一天，你有没有醒？
我其实，在地震开始晃之前五秒钟就醒了，所以我就跟着地震一起在床上晃晃。
这什么奇怪？我那天早上才上厕所，然后那个时候地震突然超大啊！我住老公寓
，OK。
然后老公寓那一天其实九二一的时候我没有醒，所以这是我第一次人生身为台湾人第一次觉得这个地震也他妈的太大了。然后我是开始有点就是第一次有觉得就是有关心我的生命财产安全，就是门会不会倒啊？这个老公寓撑得住撑不住啊？因为这是第二次。这是九二一之后最大一次地震，
是
对。那其实这次其实相对来说，其实比较跟九二一比起来，其实灾情好像比较轻微一些。
嗯哼，
当然在某些特定的区域还是有楼房倒塌，这个当然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
嗯哼，
但其实这件事情就让我很好奇。那其实地震完，我们就会想说找一个 go to person 来讲讲地震这件事情。
嗯哼，
那其实我们就看到，其实这次我们请的来宾，也就是前内政部长李鸿源。好，那我简单的做一下就是李鸿源部长介绍。李鸿源我们叫他部长，是因为他其实在马英九时代的时候，他曾经担任过内政部长。那在这之前，其实他担任过台北县的副县长，就是还是台北县的时代。那他在任内其实有做这个中港大牌啊，然后在这个内政部长的时候，其实就是他做今天我们要谈的其中的议题，就是防灾型都更。
你知道吗？我其实以前是李鸿源的老粉，
所以你是老李宝。
对，老李宝是什么？对，我从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听他很多很多的演讲，因为我蛮喜欢他。以前他在讲的时候，其实他讲很多是有科学根据，然后甚至我觉得也是都是很值得去推动，甚至台湾真正需要的一些政策。
包含其实今天我们讲一些议题，好像听说他其实都讲了十几年，对不对？
对，比如说我其实这一次访谈里面，我最想知道的第一个是防灾型都更，这个其实他在当内政部长十年前他就已经开始讲，并且开始推的东西。
他在专访里面其实大概也讲了三四次，就真的是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其实是讲迁都，这个又更久了，这个是我从大一开始听嘛，所以这个是十五年的事情，所以他其实讲很多东西是他过去这十多年来一直不断重复，但他希望台湾人能够听到，并且去注意到这些问题，然后赶快去实行的事情。
有，因为其实我们在做专访的这个，在做田野的时候，其实有看到，就部长他其实有讲说，他授权媒体就是把他之前讲过的话拿出来，然后直接原封不动的再讲一次，就是他真的是。其实我觉得他有点像是讲到心累了，
但他还是不厌其烦的继续讲。
对，我觉得这个，然后这件事，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件事情是，其实对他来说可能讲十几年，可对很多观众，包含我们这些可能甚至有些比较年轻没有经历过九二一的观众，这可能是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地震。那其实对我来说，我就想要请部长来讲讲看，第一个，我们到底为什么这次的。相对来说灾情比较简，相对比较轻微一点。第二件事情是，其实我那时候在前阵子我去纽约嘛，那我回来的时候是搭日本的全日空回来，我刚好就在他们的飞机上看到一个节目，那个节目就是非常认真在讨论所谓直下型地震，其实是如果东京都的震央就在东京底下，那他们要做什么事情？我那时候看得很惊讶，因为他们那时候是安排好了所有的疏散路线、中继点，然后到的那边帐篷、粮食、饮水全部都准备好，而且他们要疏散几百万人。
这么完整哦！
所以我这次回来，那这一次刚好台湾就发生地震，然后大家要开始说台北跟新北这边有一个所谓的山脚断层，台北也有机会，虽然说机会相当低，
是
就是50年的只有6%会发生6.6规模的地震。那我就想知道。九一到现在25年了，我想问部长，我们到底有没有在做准备？这是我们今天想知道的事情。
Okay.
好，那我们就来看李鸿源怎么说吧。好，那部长，我们今天其实找部长来，其实最主要是讲我们这个地震灾后的一些灾情的一些检讨，跟我们怎么样防患未来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先请部长讲一下，其实这一次大家都知道，这个地震的震度其实几乎跟九一相当，可是灾情相对于九一。感觉上好像轻微很多，那部长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是为什么？
当然它的震度差不多，而且是一个浅层地震。我们不能讲运气好，因为其实是有还是有很多伤亡。我们只能讲说不幸中的大幸是，它是在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啊。第一个， 第二个 我刚刚我们也一直在想，万一地震是发生在一天以后，那一天是什么？刚好就是长假，一定我有一堆人做书花改要去花莲，那长假书花公路一定塞车。那你在塞车那个当下，万一发生这样一件事情啊，那个灾情就不是我们能想象的。所以我已经呼吁了这个无数次了，发生这样一件事情大家都会检讨，可是检讨完以后到底有没有行动，我今天可以很坦白来告诉各位，没有。我也几乎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再过一个礼拜这个议题不会有人再提了，再过一个礼拜这件事情大家就假装没有发生，然后等下一次地震我们同样的话再来讲一遍。当然政府做不做那是一件事情，政府不做很简单，因为老百姓不会要求他做，他没有反映在选票上面，所以起码我们身为一个公民，身为一个国民，我们要很清楚地了解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居住的地方到底有多危险，然后我们要要求这些我们选出来的人要跟我们感同身受，站在同一条阵线。假如这个氛围没有出来，再发生十四地震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这次地震的处置，那有一些外媒其实他们就形容说，这个台湾其实是因为这次地震的伤亡能够比较少，是因为这个建筑法规严格，然后其实公民教育训练，就是我们知道怎么样应对地震。那包含其实电网好像没有出现像是921这样子大规模的断电。部长怎么看这样的评价？就是我们的这个救援机制跟我们到底做得好不好？部长，您整体来看。
当然有做得非常好的地方，因为地震发生的那个当下我刚好在泰山国小，就是一个乡下的学校，然后我一刚到学校，当然是因为公务了，就刚好地震，我在操场，然后就看着小孩子这个非常有秩序的，老师校长加志工家长小朋友就非常有秩序的从教室疏散，头上都戴着头套，没有哭没有叫没有奔跑，
很厉害。
所以我其实蛮感动的，所以我事实上我把照片发了，放在这个 LINE 上面分享。第一个我觉得很欣慰，这么多年来我们一起的努力当然有看到成果了。那建筑法规是这样子的，每一次重大地震我们内政部的营建署都会重新检讨我们的建筑规范，所以我们不太担心1999年以后盖的房子，可是我们非常担心1999年以前盖的房子，那这个房子都是用百万户在算的，
对，
就像我们台北市的老区这样的一个房子都非常的多。然后再告诉大家一个不好的消息，我们在台北要求建筑物的耐震系数是比其他县市还来得低，台北市基本上我们对它的要求是比较低的，什么原因我真的不知道。
部长其实之前有提到，这是快十年前的这个，您说这个台湾没有防灾大脑，这个系统无法整合，
对，
那灾害发生的时候反而无法合作造成混乱，那也就是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然后这次地震有没有凸显出哪一些东西，从921到现在25年了，
好，
哪些应该要改变可是却还没有改变的东西，特别严重紧急的。
好，现在每一个灾害 它都叫做复合式的灾害，一个地震它就会引起火灾，引起你需要这个医疗，你需要国军，你需要很多的部会要一起合作，
是，
所以每个灾害都叫做复合式的灾害。所以我过去在政府一直呼吁我们要成立防灾总署，就说你在行政院要有一个防灾的脑袋，这个脑袋就会敦促每个不同的部会，你碰到灾害的时候你们应该要如何 work as a team。
我不好意思打断一下部长，所以这个总署不是像现在这个灾害指挥中心，
哦，差远了，
所以是常设性的一个，
常设性就是一个 就有点像工程会这样一个小的部会，
是
严格上来讲100个人，一年的预算不会超过10亿。
那他的工作就是去督促，
他的工作是第一个，他对譬如说地震，我们有地震中心，那你的地震中心做的研究如何跟各个部会的防灾全部结合在一起，譬如说我们地震中心我们就会做研究，当然建筑物大家看到了，可是大家没有看到那苏花公路呢，事实上地震的灾害很多是在我们的基础建设，所以他就会要求譬如说这个当初在苏花梯的时候，我那时候在工程会当主委，其实我们那时候的建议就是说你花天文数字的钱，隧道一定可以贯通，这个公路一定可以维护，但是我请问你那发生灾害怎么办，发生灾害怎么办。第二个苏花梯苏花改全部是长隧道，那你在长隧道火烧车你怎么办，像这一次两边的落石都这样掉下来的时候你怎么办，那这个东西就是这个防灾总署平常就要告诉每个部会你要做出演练，告诉每个部会你所主管的基础建设你平常如何要去维护，你要装 sensor， 像交通部那你的封路的时机是什么，什么时候你就不可以再允许让车子进去了，
一个指导原则，
指导原则，然后你的落实哪些地方会掉下来你该怎么办。那很遗憾的是这么久了我们死了多少人，这个单位从来都没有成立，成立了一些莫名其妙奇奇怪怪的部，包括那位唐凤部莫名其妙200亿，然后所有的执掌也不清楚，然后一半以上的人约聘雇啊，号称我们要海洋立国，弄了一个海洋什么委员会，我请问你他在干什么，不是他不重要，而是还有更重要的东西我们居然不管，那这个就是很遗憾的事。但是我也可以举成功的案例是什么，台风，因为台风根据灾害防救法，台风的主管官署是指定给内政部，所以那时候我在内政部的时候，我就把整个的防台从科技部的两个研究所跟我们的水利署这个水保局消防署国军所有的标准作业程序指挥系统在我手上全部一条边建立起来，然后呢碰到台风谁该干什么谁该干什么都全部建立起来，我画了7835幅防灾地图，每个村子都有一张防灾地图，碰到土石流碰到淹水每一个村长阿里山的酋长头目他都知道怎么样来疏散，所以防台我们在莫拉克的时候人命伤亡700，现在零，所以我可以很骄傲的讲防台，我们的防台几乎是全世界做的最好的，可是问题是那离开台风以外的灾害我们几乎对它束手无策。
媒体下了一个蛮标题杀人的标，就是部长说这个如果 6.2 的地震发生在台北
4000栋
7.2 会是35000栋，所以我想请部长先跟我们形容一下，如果说这个6或是7级的地震发生在台北的时候这个景象会是什么样子。
你没办法想象4000栋损坏全岛半岛，那个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人命伤亡也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比较像大家看的乌克兰，比较像大家看到的加萨走廊，
会是变成几乎是灾难性的，
就是一个灾难性的。那我请问你为什么啊，这个不是我讲的，我先声明这个绝对不是我讲的，是国家地震中心在2016-13年预估出来的，警告内政部万一台北发生 6.2、7.3 就是这样的一个 scenario。 为什么台北的上一次大地震是康熙33年，我们300年没有发生过重大地震的，它是根据你的能量的累积，根据你有多少这个建筑的这个耐震系数，根据这个东西算出来的。那你就想好，花莲这次是两栋嘛，哈，
对，
两栋 building， 那你看就旧啊拆啊，就事实上就已经焦头烂额了。我请问你4000栋的时候谁来救我们， 这个就是一个问号了，谁来救我们？第二个，好，今天因为灾害是发生在花莲，所以我们在台北的指挥中心还有办法调动所有的资源去救，可是假如发生在台北，我们的指挥中心自己就会变成难民。
部长有讲过，就是东京比方说都厅或是他们的急难救助中心都是建在这种弹簧，我们所谓这个
非常他们的地下室就是超级大弹簧
阻尼器嘛，对不对？
对对对，
台湾，所以这就牵涉到一个很关键的，你要指挥，你的大脑要很清醒，你的大脑瘫痪了就没有救了。
是
目前台湾的所谓的这个防灾中心或是台北市或是双北的这个防灾中心
都没有
安全性足够吗？
当然新北市它是新建筑，所以它耐震系数是够的。可是问题是，那我们的行政院跟总统府呢？它基本上是没那么安全。好，你发生地震了，事实上我们的指挥官都不会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他可能在他的办公室，他可能在他的家里面。第一个，他家安全吗？他的办公室安全吗？从你的办公室要到我们的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这条路，它有畅通吗？你要经过很多的一些老的建筑物，你要经过，你的路有没有可能通？我想大家要是去过921的灾区的现场，其实921的时候它那个路隆起了1公尺多，
在车龙埔断层那边，
对，那整个隆起1000多公尺多，就是说这个是大家，你要是今天讲啊，这也不过就是这样，可是你真的到了地震的灾区，你就发现根本不是那一回事。
嗯哼，
你可能都必须要坐直升机过去，可是问题是这个因为我们没有这个防灾总署，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平常也没有在操练，所以碰到一个这样这么大规模的灾害，其实我认为每一个人到底该干什么是不清楚的。
那这就牵涉到我们刚刚讲，我们其实像我这一次其实在看日本，他们真的是非常认真的在对付所谓如果震央发生在东京这种所谓直下型地震的一个应变。我看到他们的疏散计划说至少要疏散700万的人，而且这些人他是有中继点的，中继点的物资也准备好了。那台北市我就对照了一下，台北市推算如果说这个三角断层就是新北跟台北这个断层发生规模 6.6 的地震，台北市只有估算而已，他们说需要避难的人只有20000人。这是第一个，这个问题是会不会太乐观。第二个问题是新北市参照了东京的标准，他们说有31万人需要避难。那我的问题是，你把这个人算出来了，我们有没有这个计划？
当然没有啊。
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就想象嘛，哈，31万人，就想101跨年要放烟火，你看那个捷运是要怎么样来疏散，他要当他以前就捷运就要做好多的准备，那是假设没有地震捷运很畅通。那我请问你，发生地震捷运是不通的，你所有的公共运输设备我相信是不通的，31万人同时要在路上出现，就我问你，你怎么疏散？只有阿兵哥有可能，可是阿兵哥在哪里？他能到吗？那日本人是做到什么你知道吗？日本人做到说，刚刚讲的他的中继站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防灾公园，你到那儿去就有人可以救你。他们还做到什么？你从你要到防灾公园的中间的这段路，所有的便利商店跟政府有一个叫做开口契约，就是说你只要到了便利商店，你就可以拿足够的食物跟饮水。所以就是说他其实就已经有几万点在他们的东京
物资储备，
对，所以他们已经细腻到他跟所有的便利商店都有一个开口契约，就是说只要来，反正灾后我们再来结算。那这个就是说他们已经做到这样一步，那我也很纳闷了。其实你讲的这个数字对我来讲都很陌生。好，当然假如是我是政府的官员啊，不管说台北市的20000人，新北市的31万人，我就第一个问题，我们有演练过吗？显然是没有，有的话我们应该都会知道嘛，那就没有嘛。那就意思是说， 其实国家地震中心一直在做所有的这个灾情分析，这个数字我估计也是他们算出来的。可是问题是，那回过头来讲，就没有一个专职单位告诉台北、告诉新北，你要做出一个31万人的疏散计划。
嗯哼，
那我假如是新北市长，我可以告诉你，我投降。不可能，
嗯，
因为不可，为什么不可能？31万人，假设连捷运都通，连所有的公车都通，对我来讲，那个疏散都已经是非常困难了。
是，
再加上大地震以后，那这个疏散的难度会更难。所以几次的大地震，就刚好运气很好，都没有在双北。
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人口最密集的地方，那万一没有堵营怎么办呢？
其实最近这几年，包含之前部长其实有提到有所谓这个防灾士的这个概念，请部长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防灾士是什么样的人，那我们期待他在这种灾难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其实我在内政部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思考啊，你全部靠政府，发生灾害的当下谁能救你？发生灾害的当下是你自己要先救自己，第二个能救你的就是你们家社区大楼的保全，你在车上谁能救你？司机，然后 7-11 的店长，是你发生灾害还没有碰到政府的公务员以前，
其实是彼此负责的
人，彼此。所以防灾三个 keyword 是自助、互助、公助，政府是在第三线的。
是，
好，那防灾士是什么概念？就是防灾的技师。在日本好几个职业，你没有防灾士是你没有资格做的。
比方说
计程车司机、 bus driver、 7-11 的店长、大楼的保全，你没有这样的一个 common sense， 你是根本没有资格做这个职业的。
他们是规定，
规定在法上面就定了。
那是每一个人都要是，还是一间店要有一个？
一间店至少就看你的店的规模嘛。好，那第一个你要通过，比如说，其实说实在也没有很复杂了。现在整个台湾防灾士的整个的训练，
嗯，
是我们有个防灾协会，好，是我们在训练的。你来上课，上3天的课，通过考试，我就会颁一张防灾士的证书给你，证明这一个人在发生灾害的时候他知道怎么应变。那你那么我们还会给你一件夹克，所以当你发生灾害的时候，你就穿着那个背心，你到了第一线的前线指挥前进指挥所的指挥官看到你，我就看到你穿背心，我就知道你是受过训练的。所以我就可以把你 assign 到一个比较专业的地方去。可是这件事情呢，为什么大家都没有看到？因为你没有入法嘛。你入了法以后，这件事情就会做。我请问你入法，这个你觉得大家会反对吗？不会啦。7-11 我的店长，我可以标榜我的店长都有受过防灾。
7-11 可能会抱怨啦，他们会觉得我们已经做了这么多事情。
No， 他。好，年轻人，假如你们有考到这张证照，理论上我可以帮你们说服
加薪。
你一个月要给我3000块给我啊，嗯？为什么？因为发生一个什么灾难，我只要救了你一次，你就划算了嘛。
这就变成一个是买保险的概念。
就譬如说吧，几年前哈，这个某一个 KTV 了，就钱柜发生火灾，其实就是一个终极火灾。你看死的。也死了一些，造成一些伤亡。那你就讲想象，假如这个店长这一个干部他会用灭火器，他知道怎么用逃生设备，他知道怎么戴那个 mask， 其实这些人命伤亡都可以减少的。好，那我也一直在说服很多的建商朋友，你可以标榜我们的所有的保全都有防灾士的训练，我们是一个最安全的社区。那你觉得同样在买房子，很多人会觉得说，因为你很安全，是我愿意买你的房子，也许你一平多个5000块，我觉得我愿意负担这个钱。那你觉得这个跟你的所付出来的这件事情比起来，你觉得根本是个很小的一个钱。
我这边有个数据，就是 按照日本的人口比例，我们台湾应该有60000个防灾士。经过这几年的训练，现在大概好像有25000多人，大概是40%左右。
那还
我们的资源投入在这方面够不够？
当然没有啊。事实上，防灾士的训练的经费其实都是这些，譬如说这个议员啊，这些用他自己的配合款，拿到慈济当然另当别论，他们自己可以付钱。事实上，那个经费都不高，一个防灾士我记得他整个训练大概3000块嘛，其实那个都不是大钱。那我请问你，我们省这个小钱有意义吗？我们现在的政府的预算一下子都是用百亿千亿在算的，你省这个可能都不到10亿。我都认为全国都做了，也不过就是在讲零投亿的这件事情。那为什么会不投入？没有入法嘛，入法以后大家就会做。
部长好像还有另外一个呼吁，就是我们说不要把鸡蛋放同个篮子里面，就是部长是不是有提过迁都这件事情？
对，
那这个迁都能不能先告诉大家一下，就是那个理由是什么，会有什么好处？那我想再进一步追问一下，就是部长有没有心中想说，比方说要如果真的要搬，大概要搬去哪里？
好，我们一半以上的人在桃园以北啊。第一个我刚刚讲形容那个灾害，一个地震，是让我们鸡蛋都在一个篮子里面。第一个，第二个，现在最热门的议题是什么？碳。台湾的人均碳足迹是世界平均值的3倍，我们要被人家课碳税了。好，为什么？我们一半以上的人在桃园以北是一个非常高碳足迹的生活方式，原物料吃的东西从南部运上来，废弃物从北部运出去，我们的所有的公务员，中南部的乡亲都在坐高铁，非常高碳足迹。我这个动作一做，我的碳足迹就降了1/3。我们这个行政院立法院迁到中台湾去，中台湾是我们的政治首都，台北是我们的经济首都。这个动作一做，300万人离开台北，整个大台北剩下500万人，其实我已经有无数的空间可以来解决危老、解决都更、解决的所有的问题。这300万人到了中台湾，把中台湾带起来，南台湾带起来，我们的人口产业很聪明的分散在我们的西部平原，台湾的问题解决一半，连城乡差距、北漂、隔代教养所有的问题一次解决，连教育问题都解决了。其实高铁在盖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谈这件事情。高铁盖完以后，台北到台中不到1个小时，台北到高雄不到2个小时，台湾的版图其实缩小了。你没有理由让大家都在双北。高铁在盖的时候，我们就要有这个概念。可是台湾从头到尾没有国土规划的概念。荷兰经济首都是阿姆斯特丹，政治首都是海牙。阿姆斯特丹坐火车到海牙45分钟。就是我们台北到台中的高铁的这个车程，所以这是一个势在必行的。从碳的角度，从防灾的角度，从你要政策推动的所有的角度，你都必须要认真的思考。
台湾那大家对于迁都有没有曾经一个讨论，大家有没有一个共识？
从来没人讨论了，我已经讲了快10年了，总统大选也选了好几次了，没有半个人候选人愿意谈这件事情。很简单，为什么？因为这样子会被台北房价造成很大的冲击，事实上这一些财团并不会很高兴推展这个政策，但是政府要告诉他诱因，我要给你政策。其实你这样子到了中台湾，但是中台湾我们要造出一个新的镇出来，我们就应该告诉这些营造业说，你在台北可能会赔一点钱，你到了中部去，事实上你也可以赚到。就是说大家要为了这么一件对的事情，我觉得这样子的。荷兰人啊，谈全球气候变迁，他们觉得这件事情太大了，全国花了2年对话了4000个小时。
谁跟谁对话？
从女王到贩夫走卒，到大学教授，到银行，到所有的学校，所有的年轻人，2年谈了4000个小时，谈完以后终于觉得说对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干。他们谈什么？什么叫气候变迁？我相信没有几个人搞得清楚什么叫气候变迁，会带来多大的危害， 会有多少风险，那是以我的风险还是以张忠谋的风险，风险不一样的，以谁的风险为主，然后呢我们有没有我们的技术的极限，我们要花多少钱干这件事情，最后 who should take action， 谁要来做，两年4000个小时，这个是我跟他们共同参与2005年2006年到2007年08年谈完以后说好了咱们干了。我去年到荷兰去，我非常感动，当初讲的事情全部做完了，还地于河还地于海，开始把这个农业区往内陆移，找替代的水源，所有的东西都做完了。然后最讽刺的是他们花的钱不到我们前瞻基础建设的三分之一，人家把这么大一件事情做完了。我们从那时候到现在花了好几兆，我在纳闷，那好几兆有在做防灾型都更吗？做花了好几兆有让我们更安全吗？没有啊。
那另外一个我们再来讲个部长也是讲了很久的东西，就是讲我们这个双北的这个土壤异化的问题。 部长先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这个第一个土壤异化在哪里，多少人受到影响，然后为什么他在地震的时候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
好，我刚刚讲我们这个地方300年没有发生过地震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这个地方以前叫康熙台北湖，双北曾经是一个大湖啊，所以地震那个大地震把隘口打开了，所以湖水退出去了。
Okay.
所以我们脚底下的地下水的水位相对是高的。你既然是湖，所以我们的地质不是砾石，所以基本上就是比较冲击层。好，那在这个地方要盖建筑物，你要是没有基础，没有做特别处理，其实一摇下去以后它就异化了。
所谓的异化指的是
我们的连续壁，好，我们的柱子是土壤要包住它，
对，
所以在摇的时候土壤包着它，所以它有力量，它可以支撑你的建筑物。可是一摇下去了，你的土壤变成稀饭，变成
像水一样，
变成落沟门啊。那它的包着你的力量就没有了啊，没有的话，你的建筑物自然就会倾斜，就会倒塌。
是，
这个叫土壤异化。
在哪边特别严重？
这个是士林、北投、大同、中山、万华，这是我们套叠出来的。
这是台北市。
那新北市就是板桥、新庄、泰山、五股、芦洲，
都是人非常多的地方，
300万人，
全部新北、双北加起来。
但是我必须强调，不是你住在土壤异化潜势区，你就比较危险。假如你在土壤异化潜势区，你的地基有做特别的处理，你有做地基改良，你也不见得就会有危险。只是当住在这些区的这些民众，你们我们啊，包括当然这民众是很被动的，你也做不了什么，这是建商的事情，这是政府的事情，我们应该是很专业的来面对它。
我们现在请部长讲讲我们之前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些土壤异化区需要的，其实就是这种危老都更。部长讲了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叫做防灾型都更嘛。
对，
我们请部长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防灾型都更它是什么东西。
当我接到那个警讯，4000栋，35000栋，我就想说怎么办。假如我是一个正常的部长，我会讲说 OK， 我知道了，发生灾害叫天灾，跟我没有关系，我干嘛多管闲事。可是我在第一个时间就叫营建署，你去把土壤液化潜势区给我套贴出来，我只给他们一个月，因为什么时候要发生地震我不知道，我要做多久的部长我也不知道
啊。对，
所以只有一个月。
是
台北、新北、台南，台北、新北那个行政区我已经念给各位听了。台南在哪里？台南市的东区永康仁德，就是上次围观大楼的所在地。拿到了以后，这些土交给了地方政府，双北、台南，台南市的市长就叫赖清德，交给他。我那时候跟营建署讲，跟这些三个市的市长讲，内政部出钱，你去跟土木技师工会合作，在2014年以前把要倒掉的房子你全部给我找出来，给他们一年的时间。然后我就要开始思考这么庞大的一件事情。第一个钱在哪里？我不可能内政部出钱，我绝对没钱，政府也不会有钱， 我要把钱变出来，我就想了两个 keywords 叫都更。什么叫都更呢？都更就是把一个低价值土地让它变成一个高价值土地，在那个过程里面让城市翻转。可是都更给人家的诟病是什么？暴利，钱都被建商赚走了。所以我推的都更叫做防灾型的都市更新，政府亲自操作，政府是最大的开发商，赚的钱大部分在政府的口袋，我才有钱来解决这件事情。都更需要什么？需要地。我打谁的主意？国防部，因为国军裁掉一半，都会区的营舍全部空出来了。我在台北推了五个防灾型都更，台北五个，新北三个，台南三个。那我就举其中一个例子，我看上一块地，就是在101的旁边，台北医学大学的正对面，叫做国军军事保养厂九公顷。嗯，你们知道101旁边九公顷卖多少钱吗？一平650万，九公顷有3万平，
3万平
1800亿，将近2000亿。我就去拜访严明严部长，我说部长这块地借我用。我们部长跟我开玩笑说，不行啊，你那阵不要跟我买。我跟他讲说，我回去把我整个部卖掉，我也买不起你那块地。但是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你跟我合作，他叫做住宅区，他很值钱。你不跟我合作，就把它划成军事用地，你一毛钱都没有。当然这是开玩笑，
开玩笑。
但是我们就开始，我就跟我就营教授、营建署去把所有的地方的这个房地产全部做一个调查。调查完以后，我们决定在那九公顷的土地上面盖20栋40层楼的豪宅，盖完以后呢，把吴兴建的那批老公寓的人换进去。当然，我刚刚讲权利义务的交换太复杂了，就不谈了。我再把吴兴街拆掉，再盖更耐震、低密度的建筑物，再把邻近的社区换进来。台北有5个这样的大的建案，事实上20年之内，所有的老旧建筑物全部淘汰掉了，都市变漂亮，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我盖出来了房子1/10社会住宅，其实你根本不要讲说我要盖几万户社会住宅，社会住宅就在我的，
我每一户我都有社会住宅的 quota 在那边。
对，十分之一，为什么不能必须要这么做呢？你要是盖社会住宅，你就会被标签化嘛。
你说，
所以十分之一的社会住宅，我用房子跟国防部换土地，这叫民间叫合建，所以我花什么钱？第一批的营造经费我出。我们的住宅基金我有400亿，我觉得出得起。还有呢，我把这些事情都做完了，你猜我在101旁边的豪宅一平卖多少钱给你猜？
应该要破百万吧。
86万。我86万打平，隔壁卖200万。请问你房价，政府手上有五个这样的大建案，房价是我说了算还是建商的说了算？
你那边的
房价是我说了算。最高明的打房，台湾20年公共建设做不完，最大的振兴经济方案，一次解决掉所有的问题，几乎没花钱。嗯，但是很遗憾的是，我刚刚讲的事情都没发生。
为什么？
我这个案子做完了，我就要求行政院，你让我到院会来做报告。行政院就卡了我6个月。不让我到院会去做报告。
理由是什么？
啊，不讲理由了，理由当然有很多政治理由，他就不让我去做报告。我就跟院长讲啊，我们两个人对这么重大的一个政策有这么大的旗舰，我身为政务官我辞职，我说我不干了，因为我的政策上长官不支持，我只有走路嘛。我们院长就很坦白，你要走了是好，让我来行政院做报告。我刚刚跟各位讲的是我在行政院做的最后一次报告，报告完3天以后我就回到台湾大学了。行政院的决议是从此不准再提防灾型都更，以免引起民众的恐慌。
所以是避免民众恐慌，
所以从蓝到绿，从蓝又到绿又到绿。我请问你有做吗？没做。所以永康发生地震，其实我很难过，1年前就知道了，完全在当初的预料之中。不能讲说假如我们做了他就没有人命伤亡，但是起码住在危楼里面的人你知道该怎么办，我可以把人命伤亡降低。我在讲的时候是这件事情是在2014年2月，现在几年了？
10年。
所以每一次地震就讲一次防灾性度跟，讲完以后他就不会做，永远不会再做。
可是我们最近看到新闻，这个蒋市长他其实不管他有设出所谓这个都更的这个五加二建，他也没有说完全提到防灾型都更，可他有一些这样的概念放在里面，比方说他在这个危老符合危老条例的这个都更里面，他多给你容积奖励，而且这个容积奖给蛮多的，这个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是这样子的哈，以一个地方首长他手上的筹码其实不多的，他可以给容积奖励，这是市政府的
权限。
可是当我在讲防灾型都更的时候，我不是在讲一栋建筑，我在讲的是一个街廓，所以他必须从中央下来。我请问你国防部不给我地，我能变出什么花样出来？我在这中间里面，我需要财政部，需要金管会的协助。财政部金管会不给我政策，我也动不了。你今天就讲容积率，容积率不是台北市讲的就算了，今天内政部要同意的。所以我是觉得当然蒋市长愿意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我的建议了哈，事实上因为一个市政府你的筹码很有限，我会建议他呢野心不要太大，就做一个比较小规模的范围把它做出来。当你把它做出来以后，你就会发现你需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但是你要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台湾的人就看懂了，原来这个叫防灾型都更，所以我们就会要求我们的市长做这件事情，
也就是一个先一个小规模的实验。
对，
等到成功的时候，那这个规模要多大？
就看你市长的 guts 啊，看你市长的筹码。其实我真的呼吁了哈。以前的赖市长为很快就要变成赖总统了，我要不要在台南市先办一个，反正中央也是绿的，台南市是深绿的，你要不要在永康这个上次的灾区叫安南区好了，那一些当初全岛了当然就没问题了，都已经拆掉重建了，那些半岛的这个领的你几万块补助也不晓得该住还是不该住的这些人，我们要不要在台南市集这个中央跟地方的力量，我们做出一个案例出来，
不管蓝绿，反正
不管蓝绿嘛，你做出来的以后，我也呼吁政府不要再分蓝绿了。当你在讲地震，我请问你选民有蓝的有绿的吗？灾民有蓝的有绿的吗？我觉得政府今天应该要有那个决心，有那个 guts 做这件事情。
是，
还有为什么不会做你知道吗？防灾型都更一推下去，我告诉你没有五六年你不会看到成果的。可是一个市长的任期四年，那我在拆人家的房子，我前两年都是在拆人家的房子，我觉得台湾人很伪善啊，大家讲不干我的事情，我来讲防灾型都更，每个人都信誓旦旦，对，我们要做。我告诉你，等你真的要做的时候，一楼反对，顶楼反对。
为什么？
一楼是店面啊，好，店面没有问题，我可以给你比较多的奖励，因为你是店面，你有市场价值。可是问题是顶楼，我们的老的公寓的顶楼都是违建，
对，继承违建嘛。
那我请问你，政府怎么可能把钱给违建说你可以搬走？
那讲到这个中继的部分，
嗯，
那其实目前台北目前感觉最先要开始进行都更的其实是南机场这部分，因为它被贴黄标，有没有可能从南机场这边开始来作为一个范例？
假如你们有看我的 PowerPoint， 我在2014年防灾型都更的 PowerPoint 的那张照片就是南机场。各位朋友要是不知道南机场在哪儿，麻烦你们
Google 南机场夜市
去一趟。好，南机场的里长很厉害
啊，方和生方里长，我们访问过他，
非常非常有 passion 的一个人，很遗憾他就真的变成危楼了啊，有人贴黄标，有人贴红标啊，他真的变成危楼了。假如我是觉得我们不妨跟南机场的这些住户开始对话，我觉得我鼓励南机场的这个里长啊，我觉得这个蒋市长不妨我们就从南机场做起，现在要谈什么一平换一平那个都太早了，讲那个东西都太早了，花半年 把南机场的所有的 stakeholder， 就是说所有利害关系人，大家花半年把问题理清楚。我很乐意参与这样的一个对话的设计，然后营造一个氛围，营造这个氛围以后，其实我觉得立法委员这个市议员你就不得不一起来参加。我告诉你，半年以后，你不觉得中央会紧张吗？那中央紧张也是好事啊，
这样其实大家就开始，
大家就一起动起来了嘛。那今天台北市这样动起来以后，你不觉得三角断层的那几个乡几个区，我们新北的几个区
就会有样学样。
当你开始动起来，我相信新北市也会动起来啊。好吧，那你绿的人，你绿的不想动没关系，我们蓝军的县市动起来，你不觉得就是一个氛围吗？
是。
那你告诉你中央不给我钱，我告诉你有没有办法？可以。我只要把政策讲清楚，叫做公民间参与嘛 ，PPP， 你不觉得大的房地产商他愿意投吗？假如他有利可图，只要不是暴利，商人赚钱本来就天经地义。我把政策弄清楚了，我告诉你 BOT、PPP， 我要是真的有钱，我告诉你那这东西就我盖，盖完以后我来分配，我来租，说就是说政府要解决有很多种方法。有钱就有有钱的方法，没钱也有没有钱的方法，不至于说我们对这件事情一筹莫展。所以花半年南机场我们把它谈清楚。
好，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部长谈了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好像谈了十年以上，
对，
所以我觉得真的难怪这个王伟忠前辈会说您这是忧国忧民排行榜第一名了。那所以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东西听起来非常有道理，那也很有说服力，但是好像目前就是一个没有这样的一个氛围这样子。那如果在意这种事情的民众，假设真的有一群这样的人，部长觉得应该这些人应该要怎么做？
其实我没有很乐观的，我讲同样的话已经讲了。接受同样的节目访问，第一个年轻人，我们说的公民，当然我们的公民意识要起来，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政府不讨论没有关系，我们民间自己来讨论。我也呼吁了哈，士林、北投、大同、中山、万华、板桥、新庄、泰山、五股、芦洲，你们的市议员、你们的立委，难道不应该站出来来 take the lead 做这件事情吗？假如大家愿意，我很乐意去跟这个韩国瑜院长谈，因为我们是在野，我只能，我们不，我当然我也希望行政院主动来做这件事情，起码我们在野党要有一个有内涵的政策，让大家来凝聚共识。我们也呼吁这个蓝军执政的市长，我们真的努力来做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形成一个氛围，让中央政府不得不来支持我们。当然我也希望这个我以前的赖市长，现在的赖总统，你知道发生地震是什么概念，你要不要站出来说，对，这就是我的优先顺序，我们应该要来干这件事情。
我可开玩笑，如果找部长回去当部长
不，我想这个根本不重要。其实我也很多场合我呼吁过了，我愿意，假如需要用得到我义务当你的顾问，我的名字三个字都不用出现，我在幕后协助你，然后所有的 credit 都算贵党的。重点是
您都愿意，
我都愿意啊，我车马费不领你的都没关系。他们这些政治人物最在意，哦，弄了半天功劳是这个家伙的，我告诉你变，我不需要，我在背后协助你，你们在台面上的话都你们讲，但是背后照着那个节奏一步一步走，
这是一个超越政治上的议题，人民生命财产。
我请问你，民众，你的生命有蓝有绿吗？所以我是觉得 about time， 台湾人要知道谁在做事，谁没有在做事。台湾的政府这一些我们选出来的人，要有，这叫英文叫 passion， 要有热忱，要有担当，要知道你老百姓赋予你这个权利，你要做对的事情呢。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部长。
好，谢谢。
好，那我们来讲，稍微讲一下感想。那我今天其实听完最大的感想，最大的感想是，我们台湾人真的非常爱赌。
对，没错，我们每次都在赌，我们几乎每次都在灾难发生都在赌说，发生的时间是否正确，或者是刚好发生的地点远离我们人口密集的地方。
对，比方说这次地震发生的后一天就是连假嘛。那部长就讲说，其实如果那一天苏花，照理来说假日的时候苏花都会很多人，那如果是那时候石头砸下来呢，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
对。
那第二件事是，这一次的虽然发生 7.2 级的地震，可是它的震央是在就是花莲的外海。
不是发生在台北市。
对，也不是像是921发生在吉吉这样子一个台湾很中心而且是浅层的地震。所以真的是我们的运气好。那我其实最讶异的是二十几年来，其实我们的首都不管是双北也好新北也好，或是我不知道其他城市怎么样，好像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疏散计划。 我不知道是这些行政官员觉得我们都不需要疏散，还是就是我们都给民众自救就好了。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在赌，就像我们在赌之后会不会有电，或是我们之后这个 我觉得这样其实真的是一件，我可以理解部长之所以会觉得很忧心，然后又觉得我讲十年都没有用，然后有点灰心的这种感觉。那你呢？
我其实蛮同意，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没有一个就是一个好的疏散计划或什么？因为理论上，因为身为老粉，我要重复李部长曾经讲过一段话：双北住了800万的人口，那他以前最喜欢讲的，
对，现在变成这个
桃园以北有台湾
北北基桃一半
，对，他说这么多人聚集在一个很小的地方的情况下，我们却没有针对灾难有一个疏散计划，甚至这个疏散计划里面有没有就是当我们需要资源的时候要去哪里拿，然后我们没有办法住家里的时候要能够去哪里稍微暂时睡一下，几乎都完全没有。
对，我是空白的。就是你不能期待说哦，因为我民众我们大家都很习惯地震了，我们家里可能都有准备水，我们会互助，这不太对吧？就是政府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疏散计划。那我觉得关键就在于其实民众我们自己到底在不在意这件事情。民众觉得哦，地震来我就躲起来就好，我们只要上 PET 发个八卦版发个废文就好。那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政府这些民选出来的政府机构当然不会觉得我们需要有所作为。台北市写说 6.6 强震只要避震21000人，你相信吗？
是没错。而且李部长，其实我在听我最关注的两个问题，就是他讲很久的防灾型都更跟迁都的时候，其实我听了之后稍微有一点难过，就是防灾型都更我们都知道很重要，对，但是每次都是地震完之后啊，开始大家又像最近一样，大家又开始讲说我们要都更，我们要都更，为了避免未来老房子又倒掉什么。可是喊完之后，可能过一两个月，这个东西又不见了。
对啊，
对，然后到了下次选举的时候，就是好像政见上大家也都没有再提到了。
对，
对，就是，然后甚至还有迁都的事情也是啊，就是每次大选，
等一下我先停一下，你赞不赞成迁都？
其实我不太赞成，对，因为我以前其实看过很多的说法以及一些报告书，像比如说以国防的理由来说，其实台北市就在台北盆地里面，它其实是一个最在台湾对台湾来说是一个最易守难攻的城市。那尤其我们在面对对岸有这么强大威胁的情况下，如果你贸然迁都的话，不论是搬到台中也好或台南也好，其实那个地方都很容易被共军打过，
好啦，
被打进来。
但其实我个人就觉得我可能战争，我这是赌吗？我不知道。但总而言之，我会觉得如果就平衡区域发展降低碳，跟就我觉得部长其实他讲的原则上我是同意的啦。
是
OK， 好，那还有你讲到部长讲的第二个议题，就是这个防灾型都更。
对，其实防灾型都更，我听他像刚一开始讲了，我其实已经听他讲了10年了。对，那他可能过去有尝试做过一些案例，像比如说五星街，当然五星街这个案例现在有点胎死腹中了。对，
对啊，
但是我对他有一个疑问，其实也不是反对，而是有个疑问，就是他这个东西当然很好，听起来很好，但是他为什么迟迟推不起来？我觉得这个其实
他比较像是在骂民众，说民众太肤浅，跟这个市政首长觉得这没有选票，
对对，民众肤浅，民众很爱赌什么的，但是可不去想想说为什么推不起来？当然可能中间有些利益问题，可能有房价问题，可能有
地价问题，
对，可能有部会没有办法沟通的问题。但是那这个表示这个就是问题啊。那大家所期待的事情是，既然有这些问题情况下，你有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去解决？
但是其
实不论部长说的多沟通也好，或者是多多去跟民众把闹也好，对，但我觉得这个就是必须要做的。
但我觉得我必须要说，就是我觉得其实部长在讲这件事情，我觉得蛮难能可贵的是，其实他有把钱算到里面，他有讲到内政部的预算，然后他讲到这个预算怎么来怎么执行，所以其实蓝图是有画好的。那这就到我今天最后一个结论，就是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觉得其实部长的这个如果说有所谓的政治光谱，他真的是所谓的根正苗蓝，
是，
对，
是。
那其实包含其实他之前上的节目啊，那比方说他上这个王伟忠的节目，人家问他说你要不要来上这个新媒体，所以其实今天这真的算是部长这个新媒体的
初体验。
对，那我觉得，可是我觉得 不管政治光谱怎么样，其实你看得出来，在这个人的言谈里面跟他讲的内容里面，其实你感觉得到他其实是对于民众的福祉是很在意的，
是忧国忧民啊，他是真的忧国忧民。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多沟通，但我觉得这件事情这个是我今天感觉到，其实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有这么多人其实对部长的评价还蛮高的。
是，而且我最让我感动的事情是他最后甚至讲了说，不论就是这个 credit 可以不用我拿，
哦，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完全不用我拿没关系，就算现在执政的团队并非是跟我就是我所属的政党，嗯，我也觉得无所谓，你们就请我去，我可以愿意当你们的顾问。
上次我听到这个话的这个是好像是我们在访问
陈永康将军，欸，我帮你补充是陈永康将军。
对，我
觉
得这个情
我非常尊敬他们两个。
对，我觉得这个情操我觉得是蛮难得的。
是，
对，那我们今天讨论到这边，然后如果对我们的讨论有任何的意见，或是你对部长的发言有任何的想法的话，欢迎留言告诉我们。那喜欢我们频道的话要记得
按赞订阅分享抖内。
好，拜拜。